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28天，而目前僵局仍然看不到缓解的迹象。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部门无法得到拨款，80万联邦员工拿不到工资，而国家博物馆关闭、政府订单减少、研究项目暂停等等潜在影响所造成的损失，目前还难以预计。总统与国会的对峙依然僵持不下，政府关门何时能够解决，又要如何解决？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一同探讨。一位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特朗普竞选亚裔委员会顾问委员李忠刚先生，一位是亚太公共事务协会华府分会会长蔡德亮先生，欢迎二位。
是，谢谢。
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政府关门的话题，我首先想请教两位，这个政府关门这段期间对您二位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知道这个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是我们生活在华盛顿或者这个大华府地区，有很多的系统和或者说商业这些机构和政府是息息相关的，那对您二位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影响？
哦，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是看那个政府服务的单位啊，有些平常不太忙的哈，一开始都会变得很忙，你像这个 emission test 啊，哈，这个还有这个像这个 MVA 啊，这个换驾照啊，这个这些东西啊，平常就是很少去，现在一开始有很多人了，那最近就变得很少很少了。那像商场也是这个样子，一开始好像大家好像有空嘛，有假嘛，就休息一下，想说两三天就解决了嘛，就花花钱嘛，对不对啊？就没想到呢，过两天后，哎，很多店里人都没了。少了好多好多，这差别很大，的确对这个地方，对华府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钟刚先生，您
对这个当然和联邦政府的雇员他们受到的直接的影响相比，对我们的影响要少多了。但是可以说整个华府地区，或者说和联邦政府或者跟美国政治有关的，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很多的波及，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但是还是和联邦政府，特别是那些联邦的合同工来说，和他们比我们很幸运。为什么？因为这些联邦的雇员他shutdown 就关门结束之后，他们还是要拿到这个钱回来的。
对，
川普已经散了这个签了这个法案，就说要给他们回来。但是那些联邦的合同工，就是按照时间计费的，相当多的，就可以说是也是不到百万计，也有可能我忘了是多少，也是很大量这些员工，他们受到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是，但其实我们看这个影响的时候，应该已经是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就比如说我上周在这个拉斯维加斯来报道这个 CES， 就是消费电子展，那么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政府官员，比如说像赵小兰，他就是本来是安排好的这个主题演讲台，他就临时的取消了，还有这个 FAA 本来是有展台但临时撤展了。那么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对于美国经济还有这个宏观的金融市场，或者说对于这个学术研究，都有哪些二位比较担心的影响，蔡先生？
长期看起来的话，因为这一次等于变得很长了，很长的这个心理层面的影响就很大了。很多人平常不太省钱的，结果这下子不管不省了，说多多少想要省一点钱呀，就差很多了。那刚刚您讲了很多，就是很多 conference 哈，很多这种都是继续进行的哈，就是很多这个全国性的大会啊什么的，多多少都会有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或者政府的 contractor 来，那这个影响就很大，因为这些人临时必须要撤掉，是依法必须要撤掉，所以就变成影响这些单位影响很大，因为每个礼拜都有这些活动在进行，所以在美国整个经济活动的正常的影响是影响很大，尤其像机场啊，尤其这个公共交通系统啊，都影响很大。所以我想这个长期下来啊，假如再拖个两个礼拜的话，我相信这个很多经济上的影响会萎缩的非常厉害，会萎缩的非常厉害。这个这样子的话，美国的经济恐怕不只是经济学家讲的所谓0.5啊一个百分点的那个萎缩而已，而可能会更强大。因为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情况就是凸显出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有很多人是这个 go paycheck by paycheck， 就是
没有，
所以没有什么储蓄，支票一不到的话，薪水支票一不到就马上不行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大了。
李先生，您觉得有没有这么大影响？
影响很大，短期因为这一次的政府关门是近代史上没有的，
最长的一次。
对，最长的一次。这个呢，实际上给美国人民的心理上也带来很大影响。 因为过去呢，这个政府关门，这些短期政府关门，更多的是一个两党斗争的一个过程，更像是一个研讨，就是 negotiation， 就是这个商讨的过程，就说哎呀，谁都不愿意先让步，最后你看出了事情了，大家让到中间。而今天呢，就更说明现在美国的政治，这个人民的两，就是在政治上的两极化非常严重。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协商过程，而更多的是就是两边在展示这个政治叫 political will 这种政治重要性的一个手段，而不惜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是这种让政府关门的这种法律制度，是不是在近代也需要进行修改，就成为了个问题。
是，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让我们现在这个已经非常紧绷的情况雪上加霜的是，现在两党好像并没有一个说要我们要解决这个分歧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两党如此不愿意解决问题，或者说如此不惜代价的让这个僵局持续下去？
因为因为特朗普呢，这次有的时候叫川普啊，特朗普总统呢，这个建强啊，因为大家知道，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建强的这
种，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当然是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说50多亿特朗普总统需要来建强，但是民主党只愿意给10几亿来加强边境安全的，不愿意建强。但您认为这之后有没有更深层的这个政治的因素？
这个政治因素在于呢，这个建这个强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是他政治上的核心利益，但未必是民主党的核心利益。所以民主党这次起的主要角色呢，是反对派的角色，就是这个事情既然对你那么重要，我为什么要这么容易的就让你得逞？但是确实呢，对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仗打到这儿，他当然也有他的政治目的，通过这件事，川普总统彻底的向自己的base， 就是基础选民，就是那些爱强的基础选民，可能23%这选民表达自己强烈的，这不是假的，我当年的竞选我就是这样的，所以川普总统也达到了他的政治表述的目的。但是这个怎么收场现在很困难，因为双方都是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么多人的生活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这个事情应该往哪里去？那么这个是应该说是更让共和党这边更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蔡先生您认为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对于共和党来说，可以说为了保住他的基本盘，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利益，但而且特朗普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特朗普啊，他本身他本来的这个竞选来讲，就要跟墨西哥要钱来建这个墙，并不是要跟美国人建，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你今天跟着要跟国会要，不管是跟共和党还是跟民主党要，他就要不到，因为这跟他的 promise 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最重要就是说，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建墙问题，但后来一过了年以后，这完全是我要给你个下马威，还是你给我下马威？因为这民主党的国会，那民主党国会想说，我现在好不容易又翻转过来了，为什么要让你？而且你要求不合理的，你不是这本来不是你的竞选那个的承诺，但是你今天压着我一定要这样，那我当然不服你，尤其现在。民主党有很多议员是新选上来的，
是
他们选得到的，就是因为他要反特朗普，选得到就是要反对特朗普做了很多不对的事。你今天这个事儿，第一个就是阻止下他继续做一种不应该做的违法的事儿。他现在违法的事做的太多了，所以民主党上来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他们这一次可以翻转会，民主党会大胜，就是因为他们要反特朗普，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部分要坚持下去。应该要坚持下去。
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个民主党其实在今年吧，已经是拿下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领袖地位。那这个议长佩洛西，他也是在这周可以说是给了特朗普总统一个下马威，说你要不然就不要来这个国会做国情咨文的演讲了，或者是干脆就不要讲了，以书面形式来表达。那您认为这一次这个特朗普之后，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取消了这个军用飞机的安排，您认为这两个人这一次的这个交锋，您怎么评价？
我想彼此都不需要做这些这个不友善动作了，但是因为这个特朗普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人格特质啊，所以使得这个，因为你要知道 Nancy Pelosi 他也不是没有经验的，也不是完全新的人，他其实也跟很多总统deal过了，所以他其实很有经验，他也知道怎么做议长， 所以他知道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让这个总统 compromise 可以这个同意的接受。可是呢，碰到这个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他说无理要求硬要压着你下去，这个情况下的话实际上谁都没有办法。而且 Nancy Pelosi 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意愿，是绝大部分的民主党的议员要求这么做，所以他是代表这些大部分的大多数的新的民意来。他就我是代表新民意来，我告诉你这样子，我可以让你的地方都让你的，你还不愿意的话，那我根本没办法让你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合理跟不合理，这个人是理性还不理性，这个差别在这。
李健，您觉得特朗普总统和佩洛西手中都有哪些牌现在还有可以打的？
说到这个打牌问题之前啊，我先就再回应一下刚才 Stan 说的这个这个墙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墙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十多年的事情了，已经就反复在讨论这个事情。墙这个事情呢，从来都是醉翁之酒这个问题，都不是在墙本身。如果记得我们可能十年前，民主党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要求有墙的，因为他要保护美国的工人，对吧？当时的共和党民主党格局还不像今天这样子，所以甚至在当时Chuck Schumer 就是这个 Nancy Pelosi， 再加上甚至当时的克林顿参议员，当时还是在纽约的参议员，都强烈的支持要建墙。所以墙本身呢，至于它是不是在现在是不是有效，这个当然你可以吵半天，但实际上这个背后是一个政治因素。那么这个墙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形象，一种标杆。尤其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虽然对共和党这边也有一点的担忧，自从建墙这个事情进入争议以后，你能看到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率略有大概5%的下降，但是呢，也并不值得川普总统担忧。为什么呢？在下降这个总支持率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基本盘的支持的强度大有上升，
是这样。
而且不仅仅如此，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个美国的问题，现在整个的民粹主义或者说 nationalist， 但我们不要我这样说不是说就是国家主义，这不是说以贬义的方式来说它。全世界不管是那个英国的脱欧，还是波兰的，还是现在巴西新选上的，他们都以这个墙作为一个民粹主义现在在新时代的一个标杆和胜利。所以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如果要是作为可以说是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世界政治这个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就必须要把墙建起来，所以这不存在这个墙的其他问题。
我不认为这么样，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知道美国的立国精神是一个 open door 和门户开放，欢迎能进来的人能够带到新的土地上能够发展自己。所以这个原则上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能够说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都是因为美国是门户开放的。那第二个呢，你要知道辉煌移民进来，你要知道原因是什么，去解决原因。你把门堵起来，关不起来的，门关不起来的，因为美国是很大，边界是很大，关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墙盖起来，他们走水路过来也都可以的啊。你看以前古巴啊，你说海地的人多少人跑到美国来，他怎么来的？你有墙也没用啊。所以这表示没有用，是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好，这些人民需要找寻这个生活的方式，所以要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有很好的福利。没有好好的管理，所以让非法移民都可以拿到，所以这是美国自己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墙的问题。这50-60亿美金的话，拿来好好治理这些事情，就可以把事情做好了。所以要知道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去管问题，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好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你硬要说关着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挡不住的嘛。因为你像叙利亚啊什么那些，还不叫又就走到欧洲去了？为什么走到欧洲？他们国家活不下去嘛。
对，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现在还是在谈墙的问题。实际上现在，但有一点，我觉得两党
移民的问题不是墙的问题。你个墙都把关起来，
这是个移民，对，这是移民
问题，
是这个上
的问题。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这点，其实两党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就是必须南方的边界必须要有办法管理。否则，其实最早的时候，民主党一直是
大家一致同意，
只是说要不要用强的方式
拨款呢？
强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问题是在于该怎么办？ 那么既然这个我相信两党民主党那边很清楚，这个墙对川普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个美国很这么多的选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民主党也很重要，
对民主党来说呢他也要怎么
下来，怎么样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有民主党的政治利益，最后大家怎么折冲，怎么能够最后民主政治仍然是一个协商的政治，仍然最后要 compromise，
但是在这个
妥协
民主政治中，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分歧如此的强烈哈，那二位觉得这样长时间的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政府关门的时期，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那非常非常坏，因为我常常听到美国人在笑我们说这个中国的万里长城当年有用啊，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只是观光用嘛，是吧？
嗯。
那你说美国现在盖一个万里长城有没有用呢？也是没有用的，哎。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先让他政府开门，大家来从长计议，怎么样做可以解决边界的问题？怎么样做可以就要盖墙，也要盖一个像样的，不是说你要盖多高就多高，你要怎么盖就怎么盖。
那蔡先生，您觉得现在两党如何能够解决这个政府关门的问题？两党妥协的这样一个折中方案是什么？
现在只有大家真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行，因为现在特朗普不想解决，你这个人不能解决，因为现在是事于一人啊，因为他影响到那个 Mitch McConnell， 所以 Mitch McConnell 就死这个法案怎么样都过不了，对不对？但没有办法到参议院去，没有办法过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 Kayla， 你说到这个在国际上的影响。其实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国际，因为国际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刚才我讲的比如说这个国际上的民粹派会更加的愿意团结在川普的大旗之下。OK， 所以好。
那您认为就是这个接下来哪会不会有一个时机是可能是特朗普总统愿意解决这个问题？您认为比如说国情咨文1月29号，他能不能进入国会，这会不会是他愿意解决问题的时机？
我相信最后川普总统和民主党这些领袖这个就是一定要在政治上一定要进行一定的妥协，一定要让就最后怎么在一定的互相利益交换当中，最后能够最后还是要把墙建起来，但是能够让民主党得到多大的政治利益，那这就要看了。
现
在其实这是我觉得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阳谋啊。为什么说他阳谋呢？因为他是想要测试这个政府到底能够关多久，哪些部门是关了以后没有影响的。他想这些部门呢可以裁掉的，可以少人的，可以让政府省钱的，这是他的一个阳谋。
这个是阴谋论了。
那您认为最后
我阳谋，我不讲阴谋。
最后民主党会妥协吗？会建墙吗？
我应该不会，因为这是新民意，他代表新民意。
好的，
好。
那您认为这个墙最终是可以建起来，并且？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
但是用什么样的预算？但是最后这个墙是要立起来的，然后分成什么样的阶段？但是最重要的呢，是觉得通过这样一次事情，大家也能够看到，川普总统解决冲突方式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全世界也通过这件事情，也会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川普总统这届政府是怎么解决冲突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好的，感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那政府什么时候能开门，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李如刚先生和蔡登良先生加入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